Wow FM。
事件众说纷纭，案情扑朔迷离。思彤邀你一起走入案件现场，在娓娓道来中，用身临其境之感还原案件真相。而尸体的旁边还摆放着一个炭炉，最后经消防员判定啊，这栋房子起火的源头正是来自炭炉。火灾的起因呢，是炭炉点燃后引燃了一旁的纸张。
我站他杀人拿画这个推测，
也就是说，土井从木岛的前夫变成了木岛的养父。
我有些震惊。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因斯坦》，我是思彤，
我是小雪。
咱们这期一开始呢，我想让大家先了解一起发生在日本并且被警方定性为自然死亡的案件。
自然死亡，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吗？
到底有没有猫腻呢？小雪和大家呀都带着疑问来听听看哦。2007年，在日本关东平原南部有个叫松户市的地方，它呢是一座有着浓浓昭和风的小城，安静清幽的环境呢特别适合度假和养老。可就在这年的8月31号，松户市警局接到了一起命案报警。等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员们赶到发生命案的地方之后呢，就注意到啊，这是一间两层楼房屋，一楼呢开了个商铺，二楼则是用来居住的。那就在这栋屋子的外面正站着一个明显还没回过神的女人。这个时候呢，就有警员上去询问了，也就得知呢就是这个女人报的警。那女人告诉警员说，她叫林子，是家庭主妇，而她在这两层房屋的二楼浴室里发现了屋主人的尸体。警员又从林子口中进一步了解到，死者呢叫中野，是一名男性，70岁，他一直独自经营着一楼的店铺。别看这个中野的年龄很大了啊，但平时呢他的这个身体都还不错，健健康康的。所以林子就说啊，他很难相信中野就会这么突然的去世了。那对于发现死者的第一人，也就是这个林子啊，所以林子当时呢也被警员调查了一下。毕竟好端端没事了，你跑到这个死者居住的二楼，而且还去到别人的浴室，怎么想都好像跟这个中野不是什么普通关系。林子就针对他为什么会前往二楼也说明了原因。原来林子跟中野是老熟人，在他发现中野死亡的前几天呢，他就有好几次从中野的店铺门口经过。当时他是注意到，虽然一楼的店铺是开着的啊，但并没有在店里看见过中野。可林子那个时候也没去在意，毕竟也确实我们也知道会有这种巧合，就万一我刚好从某个地方经过啊，有人就去别的地方了呢，对吧，就可以刚好错开。但这之后吧，一连就过去了好几天了，林子就发现啊，他从中野家店外走过呢都没见着中野。那也就在8月31号这天，林子就有些不放心了，所以才走入了店铺，走到了二楼，想去看看这个中野到底在不在家。也就在他经过浴室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躺在浴缸里一动不动的中野，而中野那副样子呢明显是已经死亡了。警员在记录好林子的口供之后呢，就让林子带他们前往了发现死者的二楼浴室，也确实就在这里看到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十分安详地躺在浴缸里，而且这个老人的身上啊都已经出现尸斑了。这之后警员就对这栋二层房屋进行了勘查，整个勘查下来呢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痕迹，而且屋子里也没有被翻找过，还有那种打斗过的痕迹都没有。警员随后呢又去查看了一下死者，在他身上也没有发现人为外伤，而且死者在浴缸里的状态啊显得特别的安详。调查案件的警员呢又给这个中野做了很初步的尸检，就判定啊他是死于突发脑溢血。然后再从尸体身上出现的尸斑情况上来判断呢，中野的死亡时间是3到4天前。也因为得出了这个死亡时间啊，所以警员们又围绕这个时间段前后呢有进出过或者说经过店铺的人进行了排查，可并没有发现有作案嫌疑的人。 那从淞沪市警方的现场调查、走访、询问，然后还有这个尸检情况上来看啊，也就这么排除了商店老板中野是被谋杀的可能，这起案件呢就结案了。
这个案件是哪里不对吗？目前没听出来呢。
啊，这个案件感觉好像是很自然，真的就是警方的这样的一个推断啊，好像就是所谓的自然死亡。那这个案件到底是不是警方下的这个定论呢？我先不去说，咱们就带着对这个案件结果的怀疑啊，往后面听。中野这起案件就这么过去了将近两年，时间呢来到了2009年。我们就从中野所在的淞沪市去到青梅市，换座城市了啊。这次呢是青梅市的警方要开始着手调查一起案件了。这年的2月4号，有人报警说呢，他们公司有个叫做四田龙夫的程序员已经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报警的人呢正是四田的上司，他告诉青梅市警方，因为四田没有请假，公司同事呢又联络不上他，也还有人去过四田家，但是不管怎么敲门啊，都没见着四田有回应。所以大家呢就想，这个四田都失联这么多天了，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呢？也就报警，想让警方去四田家看看。那青梅市警方呢当然就立刻派出了警员去往了四田的住所。四田是住在一栋公寓里的，等警员联系了管理员，打开了四田的房门之后呢，这一进屋啊，就感觉到这个室内特别特别的热，就闷得不行的那种。虽然说这个季节是在冬天里面啊，室内呢是会整得比较暖和一点，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四田家里的温度已经超过对暖和的定义了。警员就先去检查这怪异的温度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也就这么发现啊，热源是来自于6个炭炉，炭炉里面呢还装着一些已经燃烧过的木炭。而在这之后，他们又去到了四田的卧室，也就在这里发现了面容安详躺在电热毯上的四田，而四田的皮肤呢已经呈腐烂状态，很显然已经死去好几天了。那这下四田的死亡就代表着这个案件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警员们呢也就赶紧对四田的尸体做了初步查验，但并没有从他身体上发现有打斗留下的伤痕。不过倒是有发现啊，在四田的私密部位上有一个红色橡胶环，这东西呢就不去做过多解释了啊，懂得都懂。
这会是性窒息吗？
啊，这个东西其实还不至于让他死亡啊。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警员是从四田死得很安详的神态上，再结合他们之前发现的那6个炭炉啊，在这上面去分析，判断四田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这之后警员们呢就去询问了四田的同事和上司，也就是想去了解四田生前的一个情况。但了解下来就发现啊，大家口中的四田都很一致，说四田呢平时就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不怎么爱说话，也没什么交际圈。虽然他工资是挺高的，但也没见着他有大手大脚的这种花钱的行为，就是很朴素节俭低调。四田基本上就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平时上起班来呢也经常那种没日没夜的，哎，就是打工人啊。之后呢警员又去查看了四田在公司里的打卡记录，发现他最后出现在公司的时间是2009年1月30号。那再结合四田尸体的腐烂程度，警员就推断啊，四田在1月31号的时候就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了。那就基于这些信息呢，警员就认为四田可能是压力过大导致的自杀。大家其实或多或少还是了解日本的这个自杀率啊，日本它的这个自杀率呢是位列世界第一的。而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自杀方法啊，对于日本警方来说也是很常见的。那就在青梅市警方给四田的死亡定为自杀之后呢，他们也没再对四田进行更深入的尸检了，甚至四田的尸体在警方结案之后呢就被迅速送去火化了。
怎么这起案件听着有些怪怪的呢？
你听下来是觉得哪里有点奇怪？
就是你提到没有更深入的尸检还有迅速火化，是不是说其实警方在尸检上还有些遗漏啊？
到底有没有遗漏呢？这是现在咱们这个第2起案件里的疑问了啊。 好，接下来呢，不管是咱们的这个第一起案件还是第二起案件，因为都有疑问了嘛，我们还是都先放下。
嗯，
下面就跟着我再换一座城市，去到千叶县的野田市，来了解第三起案件。这第三起案件发生的时间呢，跟第二起四田案呢，它发生的时间是在同一年，也都是2009年。但第三起案件是在第二起四田案件之后发生的。那天呢是5月15号，千叶县野田市的一栋房屋突然发生了火灾。因为这栋房屋它是木质结构的，所以这个火势蔓延的那叫非常的快。即便千叶县的消防员和警察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火灾现场，但那栋房屋的大火被扑灭之后呢，也还是被烧毁了很大一部分了。那这火被扑灭之后啊，肯定就是要调查起火源头了嘛。千叶警方呢就跟着消防员进入了现场进行勘查。好在火灾现场呢还是有些物品没有被烧成灰的。警方呢就有在灰烬中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可这两个电子产品虽然没有彻底报废啊，但都开不了机了，需要送去修理。那除了电脑和手机之外呢，警方还找到了没有被大火烧毁的10幅画。千叶警方又继续一路调查，走到了这个房屋的最里面。那就在这里呢，他们发现了一具已经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而尸体的旁边还摆放着一个炭炉。最后经消防员判定啊，这栋房子起火的源头正是来自炭炉，火灾的起因呢是炭炉点燃后引燃了一旁的纸张。
炭炉，这不跟第二起案件一样的东西吗？
对哈，要说这第三起案件呢，千叶警方的调查上就没有第一起中野、第二起四田的案子那么水了。千叶警方是在发现尸体之后立刻联系了法医。那在法医对这具火灾中的尸体做尸检的时候呢，千叶警方也去调查尸体的身份了。这起案件好不容易我们等来了法医出场啊，我就先来说法医给尸体做了尸检之后有什么发现。他们呢是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死者并不是被大火烧死的，他呢其实在火灾发生前就已经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了。
那这明显就他杀了吧，安眠药就能证明啊。
嗯，但也不能因为死者体内有安眠药就很武断的去认定他是他杀啊，只能说是有他杀的可能。毕竟也要去调查一下这个安眠药是不是死者生前本身就需要服用的。那就有一个可能啊，不排除死者自己在服用安眠药之前呢忘记了还燃烧着的炭炉，也就因为他吃了安眠药嘛，睡着之后呢就吸入了过多的一氧化碳，也就这么死亡了。而燃烧的炭炉就很巧地引燃了一旁的纸张。当然啊，这个情况呢只是要强调一下，只是一种可能性。小雪你认为的他杀呢就是第二种可能性。那这两个可能性哪一个更大呢，就来看千叶警方对死者的调查了。他们呢是走访了火灾现场的居民，也就得知啊，死者是名男性，80岁，叫安藤健三。安藤在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卡车司机，安藤的妻子在1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之后呢，安藤是和儿子住在这栋发生火灾的房子里。不过这父子俩的关系很不好，虽然是住在一起啊，但他们呢已经很多年都没说过话了。千叶警方现在是了解到跟死者安藤住一起的还有安藤的儿子，可是火灾现场并没有发现除了安藤以外的尸体。那安藤的儿子去哪儿了呢？警方也就开始去查找安藤儿子的行踪，也就发现其实在火灾发生的前几天，安藤的儿子呢就外出了。
那这个儿子就没有作案的可能吧？
是的。警方在找到这个安藤的儿子之后呢，当然也去调查了火灾发生那天这个儿子的具体行程，确实发现安藤儿子有不在场证明，所以火灾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不过问到安藤的儿子清不清楚他父亲平时吃安眠药的事情，安藤儿子就表示他对父亲的情况呢根本不了解。但他呢却提到了一个照顾安藤的年轻女人，说这个女人可能更清楚一些。那这个女人呢住在板桥，是一名陪护。因为安藤年龄大了嘛，都80了，他在行动上呢多少有些不方便。 加上这个安藤的儿子跟他的关系又不是那么好啊，平时呢也就没有管过安藤，所以在2008年9月的时候呢，安藤就请了陪护。这名陪护呢，胖胖的，性格很开朗，而且特别会说话。他会定期来陪安藤聊天，给他做饭、打扫房屋啊之类的。那警方在知道还有一个陪护之后呢，当然就去找他了，但询问下来却并没有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青叶警方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啊。但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停止对死者情况的调查。接下来的几天里啊，警方呢依旧围绕安藤的人际圈进行排查，同时也有警员去查了安藤的银行账户。结果就是查这个银行账户啊，反而让警方对安藤的死亡和对这场火灾起因的判定都偏向了他杀。
果然是他杀吗？
嗯，慢慢往后听啊。警员查安藤的账户呢，是发现什么啊？是发现从2008年9月开始，这个账户陆陆续续的在给一个叫木岛佳苗的人转钱，而直到2天前，也就是安藤都死亡之后，他的银行账户里竟然还被取走了190万日元。这笔钱呢是从 ATM 机里取走的。不过在发现这条线索的时候呢，警员们还没有立刻去查那个取走钱的人。可虽然暂时不知道是谁在安藤死后还在取他的钱啊，但从警员查到的转账记录上来看，那个叫木岛佳苗的人就有嫌疑了。那在调查安藤银行账户的警员把自己查到的信息上报之后呢，之前去调查过安藤陪护的警员就懵了。这个木岛佳苗不就是安藤的陪护吗？
啊，
那到这个时候啊，最开始从火灾现场找到的手机就派上用场了，因为修好了啊。警员们呢就赶紧去查看了手机里的信息，发现里面有安藤和木岛的信息往来，而这两人的聊天内容就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顾客和陪护的关系，反正很暧昧啊。这当然呢就让警员察觉到怪异了，所以他们呢是立刻再次找到了木岛，也就针对安藤给他转账还有他俩的这个聊天内容进行了询问。可木岛却说转账呢就是很正常的陪护费用，而他和安藤的聊天也只是基于他想要留住客户，所以就顺着客户的话在回复。警员呢又旁敲侧击的去问过他，就是他知不知道安藤的银行账户信息，但木岛是否认了。调查到这里啊，警员虽然并没有解除对木岛的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其他证据去证实木岛和安藤的死亡还有跟那场火灾有什么必然联系，所以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那现在千叶警方手里还需要深入调查的就剩下火灾现场发现的电脑还有那笔190万日元到底是被谁取走的，但这些呢都需要时间来调查，短时间内啊就没有后续了。
但那个陪护不就是潜在嫌疑人了吗？
嗯，没错。到这里呢就还是先从咱们好不容易发现的嫌疑人身上跳出来啊，来说一说当时各地警局案件线索的互通。前面也提到千叶警方是觉得安藤的死亡和这场火灾都是他杀嘛，那也就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判定但迟迟没有突破，所以千叶警方就把这起案件里调查出的情况互通给了其他地区的警局。这下调查第二起四田案的青梅市警方在了解了千叶警方这里的案件之后呢，就对他们最开始判定的四田案件有些打鼓了。
第二起案件判定的是自杀吗？
对，简简单单的再来个案情回顾啊。第二起四田案，青梅警方是认为四田他是工作压力过大，所以在家里点了6个炭炉自杀。但青梅警方在看到调查第三起安藤案的千叶警方提交的案件情况之后呢，就注意到2起案件的相同点了，都有炭炉。虽然之前是讲过日本民众在高压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采取一氧化碳中毒自杀的人有很多，可使用相同东西自杀的其实这还是有点概率性的一个相同点啊。那青梅警方就隐隐的觉得当初判定第二起四田案是自杀就还是有些
草率嘛。
哎，对，毕竟青梅警方都没安排法医给四田做尸检，直接就给结案送去火化了。然后还有一点啊，青梅市警方是注意到这2起案件发生的时间呢又没离得特别远，第二起四田案是2月份，第三起安藤案是5月份， 在基于第三起安藤案里，从他体内不是还发现了这个安眠药成分吗？那第二起四田案，死者四田体内有没有可能也有安眠药成分呢？
都火化了的话怎么查呢？
是查不到啊。但既然有了这种猜测，就代表着第二起四田案也有他杀的可能。所以青梅市警方重新安排警员对四田案展开了调查。这次他们呢就翻出了四田生前用的一部手机，结果就发现这个通讯录里只保存了三个人的号码，其中两个分别是四田的母亲和他的姐姐，剩下那个号码备注的名字啊，赫然写着木岛佳苗，
又是他那个陪护。
嗯，对，青梅市警方也就联想到第三起案件里也有一个木岛佳苗，就这个陪护。那四田的死亡在自杀判定上就有些问题了。这之后，青梅市警方就查看了手机里四田和木岛的聊天内容，也就得知四田和木岛在2008年6月就认识了，他们呢是男女朋友关系。接着青梅市警方又迅速去查了四田的银行账单，交易记录上显示他在生前给木岛总共转了有1700万日元。那这个时候青梅市警方就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木岛佳苗身上了。经过一段时间对木岛的案中调查呢，他们就发现木岛在四田死亡的10天前啊，有从网上购买过6个炭炉和大量木炭。而在1月28号的时候，木岛还用快递给四田寄去了4个纸箱。1月30号这一天，原本住在板桥的木岛竟然住到了四田家附近的酒店里，一直是住到了31号的早上才离开。而就在四田死亡不久之后呢，木岛竟然就买了一辆461万日元的奔驰轿车。
这个木岛嫌疑直接拉满了。
嗯，但是呢，这些发现也只能是提高木岛的嫌疑，还不能直接判定木岛杀害了四田。所以青梅市警方在这之后呢，是派出几名警员去了木岛位于东京板桥的豪华公寓，对他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监视。而这一通监视吧，警员就发现木岛每天都一切正常的在家中出入，他呢会定期去上厨艺料理课，也和不同的男人约会。但跟他约会的那些男人呢，警员没见着木岛有带过他们回他的这个板桥的公寓里。那在监视期间也还有警员去对木岛的同学进行过询问，但打听下来就发现啊，那些人对木岛的评价都没有什么负面，都说木岛呢是个很温和稳重还特别热心的女孩。那在警员监视了木岛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这个木岛啊根本没什么可疑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警员在想了，他们在四田案件上的调查是不是怀疑错人了。
他们都调查到他有买过炭炉这些东西，跟四田家里的东西吻合，这有什么怀疑错的呢？
嗯，是这些都吻合上了啊，但是购买记录呢只能证明木岛买过，但并不能证明他买来是做什么的。而且在监视木岛的警员这里，他们确实也没查出木岛有什么可疑的举动。
那要找到直接证据也太难了吧。
嗯，是。那就在青梅市警方开始思考他们的调查方向是不是出错的时候呢，千叶警方那边倒有了新发现。千叶警方呢就是调查这个第三起案件的，也就是安藤家的火灾案。前面在讲到第三起安藤案的时候，我有提到过千叶警方要继续调查的是在安藤死后从 ATM 机上取走安藤190万日元的人是谁，还有火灾现场找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里会有什么线索。那现在啊，千叶警方就有发现了。先说这个取钱的神秘人，警员是查到了 ATM 机所属的银行，然后他们呢就调取了取款时间前后 ATM 机和银行的监控录像。这监控录像呢就很直观了，立刻明确取钱的人正是木岛佳苗。然后再说好不容易修好的这个安藤的笔记本电脑，这台电脑里面呢则记录了他和木岛的交往日记。那这样一来，千叶警方就明白了，木岛在最开始接受他们询问的时候明显说谎了。这里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啊，怕大家忘记了。千叶警方最开始有从安藤的手机里发现他和木岛的聊天内容呢很肉麻兮兮的，完全不是陪护和自己顾客之间该有的交流。但木岛的解释呢说他只是出于想留住顾客才配合着聊天， 可安藤生前记录在电脑里的他和木岛的交往日记就不是这样说的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千叶警方却疑惑了，他们想到安藤啥岁数啊？80岁高龄，年纪轻轻的木岛为什么会和安藤谈恋爱呢？当时警方唯一能想到的啊，就只有图财了。但是他们也觉得这说不过去，因为从安藤的经济情况还有他以前的这个职业来看啊，安藤呢算不上是个富有的老人，所以木岛在安藤这儿到底是图什么呢？于是千叶警方就再次询问了安藤的儿子，结果这次安藤的儿子就跟千叶警方说啊，自己父亲的父亲是一位有些名气的画家，一幅作品的成交价呢能达到55万日元，而他去世之后呢就给安藤留了40幅画，安藤一直舍不得卖，悉心保存在家里。那听到这个信息，警员就立刻回想起来了，当时他们在火灾现场好像是找到了一些画啊。那等他们回到警局去查看保存下来的物证呢，就找出了10幅画作，而画上呢确实有落款着安藤父亲的名字。可看着这10幅画，警员又有疑问了，安藤的儿子不是说这个画有40幅吗？那其他30幅在哪儿呢？是在这场火灾中被烧毁了吗？还是说木岛佳苗就是看中了这些画的价值才跟安藤交往，而制造这场火灾杀害安藤之前他就已经拿走那些画了呢？
我站他杀人拿画这个推测。
那讲到这儿啊，我来给现在讲的两个案件做个总结。青梅市警方调查的第二起四田案和千叶县警方调查的第三起安藤案，他们的嫌疑人全部锁定上了木岛佳苗，但两地警方并没有找出直接证据来坐实木岛佳苗杀害了四田和安藤，所以针对木岛的调查依旧在继续着。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距离第三起安藤案发生还不到3个月，8月6号早上7点，崎玉县的警方接到群众报警了，第四起案件就这么发生了。
这也太密集了吧。
确实。我们来看看第四起案件又是什么情况啊。第四起案件的报警人是崎玉县富建市月租停车场的一名管理员。8月6号早上7点呢是他上班的时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对停车场的情况进行巡逻了。也就在他走到停车场有些角落的位置的时候呢，就注意到一辆以前从来没见过的白色汽车停在那儿。管理员也就下意识地去查看这辆车，稍微走近之后他注意到啊，这辆汽车的前后车窗都是关着的。等管理员更靠近这辆汽车之后呢，他就看到车后座有个中年男人脸朝下的趴在座椅上。要知道啊，长期待在密闭的车内是非常危险的，更何况这个时候是8月份夏天哦，而且富建市月租停车场呢还是个露天停车场。这车里的男人就让管理员担心起来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尝试着去拉这个车门把手，但车门呢是锁上的，根本打不开。管理员又开始不停地去拍打这个车窗，想尝试着把这个车里的男人叫醒，可男人呢一点反应都没有。管理员这个时候就觉得哎不妙了，所以就这么报了警。那等调查这第四起案件的崎玉县警方到达停车场之后呢，他们就发现男人所在的这辆车确实车窗和这个车门啊都锁得死死的。当下呢他们就果断决定破窗把车门打开。可这车门刚一打开啊，一股什么东西燃烧后的味道就从车子里飘出来了。那有这样一股怪味，有经验的警员就立刻明白，车内中年男人可能就不是昏迷休克这么简单的事情了。警员呢是立刻去查看中年男人的情况，发现他呢面容安详，很明显已经死亡。等继续查看下去呢，就发现男人的手里还攥着一个安眠药瓶子。
哎，又是安眠药。
没错。之后警员又对车辆进行了一番搜索，就找到了这辆车的租赁凭证和一本驾驶证。那通过租赁信息和驾驶证呢，警员是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他是41岁的大出家之。而除了有身份信息相关的物品之外呢，警员还在副驾驶的座位底下找到了一个炭炉。
炭炉？
哎，又来了一个共同点了啊。那炭炉里面呢装着7根被燃烧过的木炭， 炭炉边上则放着一根已经被使用过的火柴。另外车里呢还发现了24袋助燃剂。但是啊，这火柴明明是有被点燃过了，可警员却在车里、车外、车子周围完全没有发现打火机或是火柴盒。而且这辆汽车的车钥匙呢也不在车里。警员检查车门落锁情况的时候是发现啊，车子是从外面被锁上的。
这很明显是他杀了吧？
对，是感觉太明显了。但警方呢还是要一步步去调查的。这个调查呢我们都清楚是哪两步了啊，一个是尸检，一个就是对死者生前的社交圈子进行调查了解。下面先来说尸检情况。法医给出了大初的死亡时间，他呢是在被发现的头天晚上，也就是8月5号的晚上死亡的。尸体表面呢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而他的双手特别的干净，这个呢也就是说排除了大初本人使用过木炭的可能。之后法医又对大初体内的情况做了检测，是测出了一定量的酒精。大初的胃里呢还有没完全消化的牛肉和一些安眠药成分。但虽然大初胃里有安眠药啊，可对他口腔进行检测之后呢并没有验出安眠药成分残留。而后续法医针对大初体内残存的安眠药成分进行化验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安眠药是来自于3种不同的处方安眠药。警员对大初生前情况的调查呢，则是了解到大初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家里呢有几套房产，这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啊。除此之外呢，大初还是个在模型圈里颇有名气的博主，他呢经常会在网上分享一些关于坦克模型的帖子。那警员呢就去查看了大初的博客，就发现大初在死亡当天，也就是8月5号，在这一天中午的11点27分，他有在博客上发布一条动态，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目前正在筹备和未婚妻结婚，今天准备和未婚妻的父母见面，见完面后呢，晚上就立刻开始一场3天2夜的婚前旅行，婚后会有一段时间无法做模型了，不过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样的内容怎么看都不会是一个当天就自杀的人写出来的吧。警员们呢就综合这些信息，再结合之前的尸检结果，就排除了大初自杀的可能性。
他提到的未婚妻是第一嫌疑人吧？
是的。但在这个时候呢，警员并没有立刻就去调查这个大初的未婚妻啊，而是去查看了大初的银行账单往来。还别说，这一看啊，大初这第4起案件跟前面的2、3起案件又串上了。因为大初钱款转出给到的那个人呢就叫木岛佳苗，而到大初死之前啊，他是给木岛转了470万日元。那现在这个调查结果摆在这儿，埼玉县警方调查木岛就是分分钟要做的事情了。但在调查木岛之前呢，警员们还是先去调查了大初的未婚妻。毕竟啊，不能因为出现了木岛就不去查那个未婚妻了吧。所以呢，就有2队警员分头行动了。一队警员是去找大初的母亲了解情况，另一队警员呢是去查看发现大初尸体的停车场在8月5号当天的一个监控情况。这么做呢都是想获得大初未婚妻的信息。这个监控录像我往后挪啊，先来说警员在大初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信息。说来也完全没什么调查难度，警员一去问大初的未婚妻是谁，大初母亲啊就马上给出了明确的姓名，木岛佳苗。
果然是他。
大初呢和木岛是在一个婚恋网上认识的，认识的时间是在2009年7月13号。据大初母亲讲呢，大初在遇到木岛之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虽然也在婚恋介绍所里找过女朋友，但都没有人能跟大初交往下去，所以后来大初就去了婚恋网上寻找另一半了，也就这么认识了木岛。而大初第一次跟木岛见完面回家之后呢，就对母亲说，虽然木岛长得不怎么好看，身材呢也有些胖，但是他性格很好，所以还是想跟这个木岛继续交往下去。那在大初的母亲说完这些之后呢，他就随口提了一句，说之前木岛上门来看他的时候有拿过礼物过来。这个时候警员就好奇了一下，让大初的母亲去把那份礼物拿了出来。没想到的是，这个礼物的出现又衔接上了第3起安藤的案件了。这礼物是什么呢？就是第3起安藤案里安藤父亲的画。 对这个内容还有印象吗？第三起案件的火灾现场有发现十幅画，之后警方是了解到这些画呢是安藤父亲留下来的，原本应该有40幅。
嗯，
这期串了好几个案件啊，有些来回倒，我有点担心大家听昏，我尽量讲的细一些，清楚一些啊。好，那下面呢继续往后说。那现在第三起安藤案里的话出现在了第四起大出案里，而大出的未婚妻还有那个让大出转钱过去的人都是木岛佳苗。那这就是说埼玉县警方要调查的犯罪嫌疑人彻底明确了。但这个时候警员们却意识到，虽然说从他们对大出的调查上来看他不可能是自杀，木岛这个人呢也确实高度可疑，可很关键的一点是大出的死亡到底跟木岛有没有直接关系并没有在这些调查中有所发现。那为了更多的了解大出和木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埼玉县警方呢就登录了大出的婚恋网账号，就发现大出在7月13号的时候查看了木岛的博客页面，并主动跟木岛联系，说从博客上看到木岛发的这些动态呢，觉得他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正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对象，所以希望能和木岛进一步认识。而木岛在这之后就回复大出，说自己是名正在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为了完成学业呢，想找个能在金钱方面支持他的人。如果大出做得到的话，他愿意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他这是直截了当的为了钱呢？
嗯，是。而大出看到木岛主动提出会以结婚为前提交往，这就戳中他了，所以他呢直接就表示愿意资助木岛。而木岛是回复大出说希望尽快和他见面，并且还希望能发生关系。那大出看到这个回复当然也就心动不如行动了啊，就这么呢他和木岛第一次见面了。但从警方看到的这两人之后的聊天内容里啊，好像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发生什么，反倒是木岛给大出发来了一份特别长的信件。他在信件里表示呢对自己这个外貌特别不自信，而大出又是个风趣优雅的绅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这内容越往后竟然就开始夹杂着大量的性暗示了。最后结尾呢，木岛还询问大出愿不愿意让自己成为他的女朋友。那大出当然是同意了嘛。而到了7月23号的时候呢，木岛主动说啊，想让大出见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在聊天信息里是能看到木岛有告诉大出他的母亲和妹妹都住在群马县的高崎市，不过警方之后却调查到啊，木岛的母亲实际上是住在长野县，妹妹呢则是住在东京，离木岛住的板桥就只有几公里。那最开始我在讲警方查看大出的银行账单的时候，不是有注意到这个大出给木岛转过钱吗？这笔钱呢，实际上就是在木岛邀请大出去见他家人的第二天转出去的，也就是7月24号。而大出和木岛的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大出死亡的那天，8月5号。那天中午，大出发完博客之后呢，就准备去见木岛的家人了。可大出出发之后跟木岛又发生了什么呢？这就要去说回警员最开始从大出的车里找到的租赁凭证了。因为有这个租赁凭证，警方呢也就找到了租车公司，获得了这辆车在8月5号的行程轨迹。行程记录上能看到啊，这辆车在晚上7点的时候从木岛位于板桥的公寓开出，然后一路行驶是直奔埼玉县附近市的月租停车场，也就是发现大出尸体的停车场。那这辆车停在这个停车场之后呢，就再也没动过。好，那现在讲到停车场了，就该来说警员查看停车场监控的情况了。他们为了确认木岛在没在那辆车上，有没有到过这个停车场，于是就提取了停车场和沿途的监控录像。但是因为这个停车场是露天的，所以在停车场里面呢并没有装监控，只有这个停车场出入口有监控。那这个地方呢也还是能帮到警方的，
有总比没有强嘛。
哎，对。那警员查看了监控之后呢，就注意到8月5号晚上的9点10分，木岛从停车场出入口独自步行离开了。警员又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发现在晚上10点的时候，木岛坐上出租车回到了他在东京板桥的公寓。 而晚上10:30，木岛是开着自己的车离开了公寓，中途呢还去了便利店买东西，之后是继续开车，在晚上11:05到了他妹妹家。埼玉县警方就根据从监控中获得的信息找到了木岛的妹妹。通过调查得知呢，木岛那天晚上是给妹妹带了些从便利店购买的冰淇淋和她炖的牛肉。然后说到炖牛肉，就要再来回顾之前法医给大出做尸检之后给出的尸检报告了。还记不记得这个牛肉？最开始法医给大出做尸检的时候，不是有从大出的胃里检测到还没消化完的牛肉吗？那现在结合埼玉县警方从木岛妹妹这儿了解到的炖牛肉，不就和大出胃里的牛肉对上了吗？还有一点啊，尸检的时候法医也还从大出的胃里检测到安眠药的成分，但是检查大出口腔的时候呢，却没有发现安眠药成分残留。现在埼玉县警方就推测，木岛很可能是把这个安眠药混在了炖牛肉里，大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着这个炖牛肉吃下了安眠药，而木岛等安眠药起作用之后呢，就把昏睡过去的大出搬到了车里，之后木岛就一路开车到停车场，在那儿呢也就把大出杀害了。可虽然埼玉县警方查了这么多啊，也有发现木岛更多可疑的行为，但还是那句话，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所以埼玉县警方就开始对木岛展开严密监控了。他们第一步呢是获取了木岛在婚恋网上的账号，而这一登录上去就发现木岛在大出死亡之后就立刻跟别的男人暧昧起来了，时间呢是8月6号和8号，木岛在网上认识了 A、B 两名男性，并且还都跟他们发出了见面邀请。虽然木岛和这两个男性的见面时间并没有确定啊，但警方开始担心这两名男性会成为木岛的下个目标，所以就立刻对木岛进行了跟踪。而这一跟踪就发现啊，木岛在8月9号的时候和一个男人跑去福岛县旅行了，可这个跟木岛一起旅行的男人并不是之前木岛约的 A 和 B， 反而是一个叫铃木的男人。
这个男人拥有姓名，是不是说明他在后面还会出现？
那自然是了。现在呢，我们就先不管他啊。好，接着往后说，警方是跟踪木岛，是跟踪到了8月13号，他们就发现木岛和这个叫铃木的男人呢旅行回来了。木岛当天呢还去了料理学校参加毕业典礼。而奇怪的是，就在这天，木岛竟然从网上购买了木炭和炭炉。等到了8月30号的时候，木岛竟然从板桥区搬到了丰岛区池袋的高级公寓。而在8月31号和9月1号，他就分别和之前邀约的 A、B 两个男人见面了。木岛和他们见面之后呢，都说自己需要学费。两个男人里有一个拒绝了木岛，有一个呢是给木岛转账了，并且还和木岛发生了关系。可就在这个男人和木岛发生关系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号的时候，木岛就从两家诊所里获得了3种安眠药处方。9月3号，木岛就买好安眠药了。
他这是拿到钱叫杀人了吗？
这么看来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啊。那现在埼玉县警方看到木岛把这个安眠药都买好了，就意识到木岛搞不好要对那个男人下手了，所以他们当机立断，在9月4号的时候就以木岛涉嫌诈骗为由，对木岛的新公寓进行了强制搜查。这一搜查呢，警方就发现木岛家里有许多昂贵的首饰、衣物，还有许多奢侈品。除了这些呢，他们也在房间里搜出了炭炉和安眠药。埼玉县警方收走了这些物品，并且查封了木岛的电脑。但这个时候埼玉县警方并不能直接拘捕木岛，他们呢只能先从木岛家搜查到的这些东西上面进行一个个的流荡查看，看木岛呢是否有犯罪行为。也就因为这样，木岛还是能自由活动。
有查看价值的只有那台电脑了吧？
电脑呢绝对是要着重调查的。但除此之外，埼玉县警方还做了哪些调查，我就没从案件资料上找到详细记录了。不过就哪怕埼玉县警方都杵到木岛面前调查他了啊，木岛竟然还能有行动
啊？
所以我确实就没想明白啊，就是埼玉县警方都那么怀疑木岛了，虽然是没有直接证据能让他们逮捕木岛啊，但起码也还是可以继续监控他吧。可从后续的发展来看，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埼玉县警方没有再关注木岛了。 嗯，但是这个警方那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确实没资料展开说。那下面就来讲木岛的顶风作案，这个呢也就是第五起案件。9月25号，埼玉县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而这通电话是直接点名道姓针对木岛的报警。原来木岛竟然在埼玉县警方查封了他的电脑，又控制了他婚恋网站的这个账号之后呢，还悄咪咪的找了个其他婚恋网站注册了一个小号，然后他就在那儿啊继续跟想要获得爱情的男人们聊天，也就这样呢认识了40岁的史部。而木岛和史部认识还没两天呢，木岛就搬去跟史部同居了。同居没多久呢，史部就给木岛转了几百万日元。结果这些转账交易啊被史部的姐姐发现了，她就怀疑跟史部同居的那个女人在骗弟弟的钱，所以也就这么报警了。那埼玉县警方原本就在调查木岛，这次这个报警电话就直接让他们正式把木岛逮捕了，
总算抓起来了。
嗯，这之后埼玉县警方确实就查到啊，木岛呢是从史部那儿得到了450万日元，同时还查获了木岛的新电脑，在这个电脑里面呢就找到了他购买炭炉和木炭的记录。之前警方查封木岛新公寓的时候不是也还查封了一台电脑吗？这台电脑里呢也有木岛购买炭炉和木炭的记录。
如果不是史部的姐姐足够警觉的话，史部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了吧。
嗯，的确很有可能。但是哎呀，还是要反复的提一点啊，埼玉县警方虽然从第四起停车场大出的死亡和现在第五起史部这里查到了跟木岛相关联的这么多信息啊，但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能证明木岛杀了第四起案件里的大出。埼玉县警方唯一能指控木岛的只有诈骗罪。那木岛被捕之后呢，是在埼玉县警方的审讯下提供了他和第五起案件里的受害人史部的聊天记录。木岛解释说呢，自己根本没有诈骗史部，史部是自愿和他交往并且转账的。当然木岛的这番说辞不可能就让警方消除他的嫌疑啊，但埼玉县警方却清楚他们并没有更多木岛的犯罪证据，所以是不能一直拘留木岛的，也就在审讯结束之后呢暂时把木岛给放了。可别以为木岛就在这之后会低调一些甚至躲藏起来啊，他到了2010年1月，是因为涉嫌连续7次诈骗再度被捕了。而到了这个时候，第二起四田案、第三起安藤案、第四起大出案是所有调查情况都汇总了。分别调查这三起案件的三地警方呢就注意到这三起案件里的死者全跟木岛交往过，而且他们呢都在死亡的前几天给木岛转过钱。所以三地警方一致认为木岛就是利用他跟男人们的恋爱关系骗取他们的钱财，等钱到手后呢，木岛可能就会让他们吃下混有安眠药的食物，等他们都昏睡过去之后呢，木岛就采取一些不留下外伤的杀人方式，伪造出自杀现场。这也就能解释三名死者身边为什么都发现了木炭和炭炉。好，那说到这儿，我就要绕回最开始在开篇让大家带着疑问来听的第一起中野自然死亡案件了。简单回顾，就是70岁的独居大爷中野，他被人发现安详地死在自家的浴缸里。当时警员去调查的时候呢，没发现任何异常，直接判定他是脑溢血死亡。
这么说，这个案件也跟木岛有关系？
是的。我还记得你听完这个案件的时候，有说没觉得哪儿奇怪哈？
嗯，对。
那下面我就来讲一下不太合理的地方啊。当时警员在检查中野尸体的时候呢，并没有法医介入。我还去查了讲这一部分案件的其他资料，只是看到说呢，警员简单的查看了中野的尸体情况，没有再做过进一步的尸检了。
按这么说，感觉当时警方很可能觉得中野年纪大了嘛，
嗯，
他在洗澡的时候很可能会突发性疾病死亡。
对，可现在啊，咱们就又继续说回调查木岛上来了啊。三地警方在有了对木岛杀人行为的推测之后呢，就想到了这第一起中野案。这次他们费了一番功夫去查了中野生前的转账记录，这就发现从2001年起，每隔2-3个月啊，中野呢就会给一个账户转将近100万日元。 直到中野被发现死亡之前，他给这个账户转去的金额总共加起来已经高达7400万日元了。而这个收款账户的所有人就是木岛佳苗。
我天哪。
那有了这个发现呢，就有警员重新去走访中野家附近的邻居了。他们呢是有针对性的跟那些邻居描述了木岛的外貌，想去询问那些人对木岛有没有印象。竟然就这么得知有人曾看到过木岛出入过中野的家。但是即便第一起中野案有了反转啊，就是中野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就是木岛杀害的。但我在案件资料中却没发现警方在这之后就中野的死亡对木岛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中野死亡并没有被官方层面定为是谋杀。不过虽然说中野的死亡没有被算在木岛头上，但调查另外三起案件的三地警方都确定木岛就是杀人凶手。警方他们呢也对木岛越来越好奇起来了，木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经历让他有了这么精湛的行骗技巧呢？毕竟从警方他们找到的那些死者跟木岛的聊天记录上来看啊，对于转钱给木岛的行为确实不存在木岛强迫。那木岛是怎么让那些男人完全信任他，甚至到最后都轻松地被他杀掉了呢？也就带着这些疑问，警方去了解了木岛的成长经历。木岛佳苗1974年11月27号出生在日本北海道。木岛家总共有四个孩子，木岛呢是家中的长女。木岛的父亲是个公务员，母亲是钢琴老师。可以说木岛的这样一个家境啊还是很优越的，而且他们家呢家教也挺严的。木岛的父母非常注重孩子在文化方面的素养，因此木岛不仅会弹钢琴，还写得了一手好字。不过木岛从小呢就长得比较胖，也因为长相这个情况啊经常被同学嘲笑。但他性格很温和，每次被嘲笑被辱骂呢他都很少跟别人发生冲突。学生时代的木岛经常还会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就比如去敬老院陪伴老人之类的。然后他成绩呢也一直很不错，所以认识木岛的人对他评价都很好。不过就在木岛读初三的时候，他和家里的关系是急剧破裂了。他呢觉得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城镇啊太小了，是一心想要去东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就偷拿了家里的300万日元离开了父母。读高一的时候呢，木岛是搬去了外婆家住。念高二之后呢，木岛就跟一个40岁的男人谈起了恋爱。这男人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可以说当时的木岛对这个男人是掏心掏肺。有次这个男人对木岛说啊，他公司经营出问题了，急需要钱。木岛因为太爱这个男人了，就很想帮他。但这个时候的木岛哪有什么钱嘛？而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竟然是从朋友家先后偷了700多万日元拿给自己的男朋友，结果这个男人拿到钱之后就消失了。木岛就因为这件事情啊大受打击，成绩呢也开始下降。他18岁那年就没考上心仪的大学。可木岛呢又非常好面子，所以为了不被同学嘲笑，在1993年木岛呢就独自一人去了东京，参加了肯德基总部的招聘。可是木岛他从小家境就很富裕嘛，也就没吃过什么苦。肯德基的工作强度呢是非常大的，工资也低，是根本不能满足木岛的日常开销。所以木岛干了没多久就辞职了。之后呢他就加入了一家约会俱乐部。说是约会俱乐部啊，实际上这里呢主要业务就是给顾客提供情色服务。那在木岛加入后就发现啊，他1米55的身高和接近200斤的这个身材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任何的优势，收入自然也就达不到他的预期。可到了1994年的时候，木岛认识了一个叫竹内的男人。竹内十分欣赏木岛的高情商和他的独特技巧，也就这么呢开始给木岛介绍顾客了。在这之后木岛的收入就飞速飙升。但这种生活持续到2001年就停止了，原因是呢木岛的妹妹来东京了。木岛虽然和家里人关系不怎么好啊，但或多或少呢还是会说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活情况。他呢一直都跟家人说自己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收入也稳定，学习很顺利。所以这次妹妹的到来，木岛就不可能再继续从事以前的情色服务了。可这样一来木岛就没有收入了呀。那早就习惯大手大脚花钱的他就犯难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木岛开始在网络里找赚钱的方法了。他去了网络聊天室，在网上就跟男人们聊天，熟悉对方之后呢，也就摸清楚了那些人的经济实力。木岛有针对性的跟那些稍微有些钱的男人交往，他在交往上呢，也就没有年龄上的限制。那咱们第一起案件里的中野就是在这个聊天室里认识的木岛。后来网络发展迅速啊，婚恋网呢不就出现了吗？木岛就在婚恋网上注册了很多账号，在每个账号里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热爱生活、厨艺很好、非常向往结婚的女性。其中最有名的账号就是一个叫佳苗厨房的博客。前面提到的二、三、四案的死者都是从这个博客上联系到的木岛。而木岛跟每一个男性交往都非常懂他们，说他们想听的话，做好吃的食物，天天嘘寒问暖，反正就是各种体贴温柔。但这些被木岛蒙骗的男人们就完全不知道，他们竟然都成了木岛的杀害目标。那以上这些呢，就是警方了解到的木岛的人生经历，可木岛呢，从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但他再不承认，也还是要面临审判的。2010年2月22号，埼玉地方检察厅就以木岛涉嫌三起谋杀案对他提出了公诉。那检方呢，是针对第二起四田案里警方找到的这个证据来指控的木岛杀人。一个是四田在死亡前没有任何自杀的征兆，第二呢是经调查，木岛在1月30号入住了四田家附近的酒店，那就不排除木岛有去过四田家。第三个则是有查到木岛购买炭炉和木炭的记录，以及他给四田寄去过四个箱子。那这些经木岛购买的东西呢，都跟四田的死亡有必然联系。针对这个指控，木岛也给出了回应，他承认自己的确在1月30号的晚上去了四田家，不过在他和四田想发生关系的时候呢，就发现四田不太行。木岛说他当时就和四田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并且提出了分手，也在这之后呢，就离开了四田家，住到了四田家附近的酒店。木岛讲到这儿还说啊，他在离开的时候，四田的情绪显得很崩溃，有用自杀来威胁他。
这就是木岛的一面之词了吧？
是的，这一点确实是拿不出证据的。那对于木岛购买的炭炉和木炭，木岛坚称啊，那是自己为制作料理做的准备。而寄给四田的四个箱子，木岛则是说呢，箱子里只不过是锅碗之类的东西。那虽然木岛针对检方的指控都一一给出了回应啊，但他的说辞呢，并没有说服检方，所以检方还是主张木岛用炭炉和木炭伪造了四田的自杀现场，让沉睡中的四田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但是木岛佳苗的辩护律师团却利用检方拿不出直接证据这一点进行反驳，而木岛在这次法庭的审理中呢，一直都表现得非常不屑一顾，对于检方的谋杀指控当然是拒不承认的。之后又由于种种原因啊，导致对木岛的审理时间拉得相当长，前前后后总共开庭审理就有83次，涉及63名出庭证人和近500名陪审员。但是这么多次审理，木岛的表现呢是一次比一次麻木，就感觉吧，木岛对法院审理他根本就不看在眼里。但直到有一次开庭，检方是带来了一个证人，这个证人一出场啊，竟然让木岛始终保持淡定的表情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证人是谁啊？
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讲到某一段，说警方跟踪木岛，发现他和 A、B 两个男人暧昧，但转头却跟一个叫铃木的男人出去度假了。
啊，果然有姓名的人绝对有戏份，我记得他。
对，没错，证人当然就是这个铃木了啊。那为什么我要单独给铃木这么一点内容呢？主要是他当时出现之后吧，是立刻掀起了舆论浪潮。案件资料里描述呢，是说这个铃木身材高挑，长得非常帅，还有点像日本当时一个很火的明星。那大家其实也对木岛的这个外形是有了解的，所以当铃木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于这个怎么看都和木岛不相配的男人，到底会跟木岛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其实啊，铃木和木岛早在1999年就认识了，木岛认识他的时候用的名字是吉川英。 她对铃木说呢，自己是个家庭富裕的大小姐，平时零花钱很多，根本不需要工作。而等木岛和铃木开始见面约会的时候呢，木岛在铃木面前就表现得相当成熟热情，也能说很多打动铃木的话。而木岛的这些言行竟然让铃木感觉到了温暖，治愈了铃木的心灵。为什么要说是治愈他的心灵啊？原来铃木小时候呢，有过一段可怕的回忆，那就是他曾亲眼看见自己母亲上吊，母亲的死呢，就成了铃木的心理阴影。而在他和木岛交往之后，木岛竟然就像母亲一样照顾铃木，宠爱着铃木，而且基本上都是木岛来承担他们约会的费用。那等他俩交往到了2009年8月11号这天呢，铃木趁着和木岛去旅行的功夫就向他求婚了。
啊，这不就是木岛把他从其他男人那儿得到的钱都花在了维系他和这个男人的恋爱关系上了吗？
嗯，但木岛对于铃木的这种爱呢，也不是真正的爱情啊。就刚才我不是说铃木向木岛求婚了吗？但木岛的妹妹之后有提到说啊，木岛拒绝了铃木，他其实只是希望身边有一个帅哥能陪着自己。好，那铃木这个小插曲呢，我就说完了，我们再继续回到庭审上。这一次要讲的是第八次庭审，出庭的证人呢是第五起案件里的史部。让史部出庭呢，主要是想明确木岛购买的炭炉和木炭到底是不是料理要用到的东西。那史部就说呢，他跟木岛交往期间啊，木岛给他做的料理都以西餐为主，没有吃过要用到炭炉进行烹饪的食物。那除了史部的证词之外呢，检方在后续搜集线索的时候也查到木岛的博客，就在这个博客里面呢，从来没出现过需要用炭炉制作的料理。这两个证据就推翻了木岛之前声称购买炭炉和木炭是用于料理的说法。然后就到了2012年2月27号，第28次开庭了。警方这次呢就开门见山，直接阐述他们的观点，认为木岛杀害了第四起案子里准备跟木岛结婚的大初。不过木岛依旧是咬死不承认，反倒是说啊，自己和大初感情并没有多好，他们经常吵架。而在8月5号，他和大初去见自己家人的路上呢，因为某些事情又跟大初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等到停车场的时候，木岛就表示他不想结婚了，大初呢就立刻以自杀威胁他，但木岛并没有放在眼里，扭头就离开了。虽然这次庭审的结果木岛还是不承认检方对他的谋杀指控啊，但他呢有承认几起诈骗指控。
这不就是避重就轻吗？
对。之后再来说这个第32次开庭，时间是2012年3月5号。那在之前的庭审上呢，检察官都是男性，他们始终没能成功的从木岛口中问出关于谋杀的内容，而这次就来了一位女检察官。庭审上呢，女检察官出示了第四起大出案里大出和木岛的短信往来，还有大出的博客记录。然后检察官就向木岛提问，说木岛在2月27号的庭审上有提到自己和大出经常吵架，可从聊天记录上来看，木岛和大初完全是一对感情很好，热烈谈论着结婚和婚后生活的甜蜜恋人。到底哪一点能证明木岛说的经常吵架呢？对于这个提问啊，木岛就根本不配合了，只用不知道、不清楚来敷衍回答。可之后呢，女检察官又拿出了法医对大初尸检的报告和对车内勘察到的证据。他询问木岛是否有看见大初服下过安眠药，木岛说他的确看见大初威胁他要自杀的时候拿出了大把安眠药嚼碎吞下去了。到这个地方，我再带大家简单回忆一下大初的尸检结果。当时法医呢并没有在大初的口腔里检测到安眠药成分，如果是像木岛说的大初是嚼碎了吞下去的，那大初口腔里怎么可能没有安眠药残留呢？这个时候木岛就落入了女检察官布置的语言陷阱里了。接下来木岛编造的谎言漏洞是越来越大，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而在这次庭审上呢，检方也给出了他们对木岛的杀人动机的推测。除了木岛是想从这些死者身上骗取钱财之外呢，还有木岛本身啊，他对杀人就完全没有负罪感，他只是喜欢这种杀人的感觉。 针对木岛的审判是一直持续到了2012年4月13号，最终审判结果是宣布木岛死刑。但木岛呢，对这个审判结果并不服气，也就在判决结果出来的当天下午，他就提出了上诉，上诉理由是检方证据不足。这次上诉在2014年3月12号开庭，东京高级法院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可是这天下午呢，木岛又提起了上诉。这次检方花了3年的时间准备证据，到了2017年4月14号才正式开庭。这次呢，也就是木岛案件的终审了。日本最高法院驳回木岛的上诉，宣布维持原判，也就是说木岛死刑已成定局。但到了这个地方，我去查了很多新闻，还有就是关于木岛案件的后续资料之类的啊，都没有看到说木岛被执行死刑了
啊。也就是说只宣布死刑但并没有执行。
嗯，就可能是终身监禁吧。那木岛的这个案件呢就讲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绕昏啊。
还好还好。
那就好。最后呢，我还想再聊一些木岛被关进监狱后发生的事情，因为真的有些过于令人大跌眼镜了
啊。还有啥？
木岛的案件在当时被媒体一窝蜂报道之后啊，竟然出现了3个支持木岛的群体。有一个群体呢，他们是认为啊，木岛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而受骗死亡的男性全是咎由自取。除此之外啊，还有一名叫做土井的60岁男性，他在知道木岛的事情之后呢，就成了木岛的狂热粉丝。土井在木岛被关进监狱之后，就一直和木岛维持着书信往来。到了2013年12月，木岛在监狱里呢开了个博客，名字叫做《木岛加苗的监狱日记》，土井则成了这个博客的运营者。而在土井和木岛持续联络了15个月之后，2015年3月，他俩呢就向看守所提出了结婚申请。但是就在这一年的9月，土井却酒驾出了车祸瘫痪了。等他瘫痪在床之后呢，木岛就提出了离婚。离婚判决生效的100天后，木岛又立刻和监狱里认识的井上宣布结婚了。而之前那个瘫痪的前夫土井是在木岛的要求下呢，达成了法律上的收养关系，也就是说土井从木岛的前夫变成了木岛的养父。
我有些震惊。
我也有一些。但是这个还没结束啊。后来木岛和井上也离婚了，然后他认识了新潮社的一位主编。这位主编呢，原本只是去监狱采访木岛的，可就在采访过程中呢，木岛的文采却深深吸引了他。这里要提一句啊，木岛其实在入狱之后呢，一直都 有在这个写作，2015年2月还出了书。其实从这里呢，我们也还是能感觉到啊，木岛呢，他还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的。那主编这边不是被木岛的文采给吸引了吗？于是在2018年1月的时候，木岛就和这个主编在监狱里结婚了。
这么狗血。
我看完就觉得很匪夷所思啊。那之后呢，也就有记者去采访那些被木岛吸引的男性，就很好奇啊，这些男性为什么会觉得木岛有那么大的魅力。而这些男人给出的回答几乎都是说啊，木岛会像妈妈一样给他们做饭，疼爱和包容他们。
这个回答真是一下就延展出了某个更深层的话题。
对，这个话题呢，确实要说的话就要涉及到方方面面了。我们也不在这个案件类的节目里进行展开说了。那么本期案件呢就讲完了，最后就来到了咱们的影视剧推荐环节啦。2023年10月27号的时候呢，有一部名为《恶女》的电影在台湾上映了。它呢就是以木岛加苗为原型改编的。这个我想不需要我过多去介绍啊，之前我好像是有看到有什么话题热度在讨论这个。其实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呢，日本在2013年就有一部剧也是以木岛为原型拍的。这部剧呢叫《索多玛的苹果》。我个人感觉啊，这部剧呢更精彩。那听友们听完木岛加苗的案件以后，如果对他有很多疑惑或者说好奇啊，那不妨换个角度，从镜头语言里去看看木岛这个案件吧。好，那我就和小雪聊到这儿了，感谢听友们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见啦。
下期见，拜拜。
拜拜。 新节目《奇思诡异》已经在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苹果播客上线了哟。节目呢，主要是分享我们看到的有趣又怪异的短篇故事，更新的时间是在每周一、三、五的晚上10点。感兴趣的听友别忘了去听听看哦。